第二季第十二集，
三二一，
听你说，
往澳洲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Ting。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k。
这是我们2024年的第一集。Yeah~、先祝大家一个迟来的新年快乐。
对，龙贺龙贺。
其实我们2024年呢，从一开头就是非常的忙碌和充实。所以今天呢，应该算是我们在新家的第一次录音。因为我们是在一月的时候把家给搬完了，那这个部分呢也是非常多的故事，我们之后再做成一集跟大家分享。那二月的话呢，就是之前有提到我们爸妈来澳洲找我们玩嘛，大概两周的时间，我们去了一趟雪梨，然后又带他们在墨尔本附近晃。
有什么心得吗？带就是爸妈在澳洲玩的这段时间
其实还蛮新鲜的耶，我觉得。因为我们上一次去雪梨，其实因为我生病嘛，就被浪板打到之后不知道怎样发烧生病，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景点是没有特别去逛到的。嗯，然后这一次就跑了蛮多地方，加上我爸爸是第一次来澳洲。
嗯哼，
对，所以就带他们晃晃，然后教他们要怎么使用这里的大众运输工具啊，然后怎么用 Google Map， 就是在我们要上班的时候，然后自己在市区乱逛这样。
对，这点我也蛮有感的，这次算是真的稍微了解一点雪梨。我不觉得上次好像有这么了解雪梨，就是关于那边的交通和景点方面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上次好像就只是为了看过年烟火而已。
我觉得这个诶，我们之后会录一集这个吗？就是带长辈来澳洲玩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属于一个摸索阶段，等经验再更丰富的时候也许可以考虑一下。
对，然后我们现在是三月了嘛，其实我们在一个多月我们就要回台湾了。
嗯，没错，
对，我们这次回台湾会先去新加坡一趟，然后再回台湾，然后接着还安排了要去韩国玩，所以我们最近也是一直在订住宿啊，排行程啊，那些就安排一下这次回台湾有什么代办事项要处理。嗯，我觉得每次回台湾都很像好像在打仗，就是啊，不行，难得回去一次，我一定要处理完很多事情。然后每次在我的 note 上面都会一项一项写说2024是回台湾要解决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就会列点。因为有时候你回到台湾才想的时候会忘记很多事情。
嗯，
像我这次就列了一些我想要吃的东西
不对吧，你这次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吧。
欸，到时候再说。
好好好，还给我卖关子
然后最近我们真的算很认真的在运动，因为我们五月就是从台湾回来以后，我们要去参加大洋路的半马。大洋路的半马比较不一样，是它的地形起伏比较大，然后加上它的半马是23公里。
嗯，
所以比普通我们说的半马还要再多了2公里，所以对我们来说应该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尤其是我已经真的很久没有跑步了。
对，如果大家不知道大洋路是在哪里的话，就是在墨尔本这边非常有名的一个公路旅行啊，或是大家会去一日游的景点，主要是去看那个十二门徒沿，反正沿路就是海岸线啊，然后都是那种很峭壁的那种很壮观的感觉。对，我们这次就是要沿着它跑。
大致上就是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墨尔本的话，几乎旅行社或者是你自己自助都会去的一个地方。我们会选择在大洋路跑，其实也是觉得因为 City 这边就是常常都已经没有太有新鲜感，就觉得诶，沿着大洋路看着海跑好像应该会比较有动力，或者不知道。
你确定不是手滑不小心按到报名键吗？
哎呀，反正还不是你，因为 Nick 说他今年的目标就是要跑一个半马，然后我们和几个朋友就想说，好，那我们来看要怎么先把这个给定起来，然后我们就会开始认真跑步。
嗯，我也觉得很神奇，就是我有下了这个目标之后，竟然是你们找我跑。
对啊，没错，所以我现在其实在录音前也刚跑完回来，现在我的大腿和小腿都在处于一个尖叫中的状态。
嗯，
最近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但是我也觉得在2024上半年好像就 还蛮充实的，就是有很多的安排，所以目前还蛮喜欢这样子的改变。
我也觉得这将是可能是我四五年来要跑最长的一段路了，非常期待。
不错啊，反正你这样子在练习跑步也是为了你的三十岁生日礼物在努力嘛，对不对？
没有，没错没错，
刚好啊，都是 align with your final goal。
嗯，很好。
好，那我们今天这集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2024年跨年的一段旅行。所以今年跨年呢，我们去了南澳看跨年烟火，而且我们是自驾过去的，所以也算是突破了我们公路旅行目前最远的距离。整段旅程呢，我们安排了9天，然后总共开了超过2500公里。
对，这是这边公路旅行我觉得跨州算是你知道最简单的，我觉得从墨尔本到阿雷，其他的都是我猜啦可能要3000-4000起跳，所以我们已经挑了一个好像最简单但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突破的一个地方。
我记得那时候你不是跟你同事分享，然后你同事说哈，去阿雷你们要2天开过去，不是1天就可以到了吗？
对啊，我就想说哎、欸，我要做一个 you know 就是有点跨出舒适圈的东西，然后他说哈，我上次当天来回 Sydney 去 pick up 一个 eBay 的东西，我想傻眼可以不要这样吗？
其实我觉得在这边真的澳洲人都很习惯长途开车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之前有个朋友，然后她老公也是，就是他可以直接从 Queensland 一路开回墨尔本，然后是21个小时完全没有停。你知道这对一个就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人来说是非常难想象，我们可能从就是台北开到垦丁就觉得你快挂了，就觉得 啊好远哦，
很累，但是他们这边常常是要跨夜的，然后习以为常，反正跨州基本上跨夜是很正常一件事。也是因为有这趟旅行，我们这一次啊应该是可以变成说1年满10000公里，也就是刚好到达要保养的时间，不然我们每次去保养的时候都是刚好满1年，然后可能其实也开了4-5千而已，就是开得很少，但还是得去保养。
对，因为他就是规定说是每年要保养一次，或者是你开满10000公里的时候。
嗯，今年终于达标
耶、yeah.
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来进主题喽。
好，那像刚刚讲到的，我们这次开去南澳呢，其实是花了2天的时间过去。那我们中间停了一站叫 Mount Gambier， 那它其实是南澳的第二大镇。第一大镇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是 Adelaide 嘛，然后 Mount Gambier 那边就是快要到的时候会经过一个很大的立牌，然后跟你讲说 Welcome to South Australia、嗯、然后很多人就会在那边停车，然后跟那个牌子拍照。
对，我们也跟观光客一样，就是停下来那边拍。
刚看到那个牌子的时候觉得哇，我们终于跨边界了。
对，
这个是那时候我们在安排行程的时候，我就特别把这个标在 Google Map 上，觉得哦，我一定要那个纪念这个里程碑。
嗯，我觉得蛮多公路旅行的应该停第一站就是那个，因为它其实已经非常接近 Mount Gambier 了，然后就有一个立牌、嗯、大家都会就是临停在路边然后去跟它拍照。
我觉得还蛮推荐大家第一站可以停那个地方，因为 Mount Gambier 它其实很漂亮、嗯、它有一个蓝湖 Blue Lake 是我还蛮喜欢的一个地方，然后它很特别的就是它是在夏天的时候它的颜色会变得很蓝，然后是那种很漂亮的蓝，而且它因为很大，它是一个火山湖，所以我觉得那边还蛮值得逛的。可是如果你是冬天去的话，就是它听说它就会变得比较铁灰色，然后很丑。
但是我有一天早上去那个想要飞空拍啊，然后在那边到处拍一拍照片，然后当地的居民就说哦，你是来对季节了，就是它刚好在这个时间点它是变得比较漂亮的颜色，但是冬天就像听感说的，据他说是很丑啦，但我觉得应该也不会丑到哪里去吧如果冬天有机会可能也是可以去看一看啦，我猜。
然后那里还有另外一个大家会去的是一个 sinkhole， 反正它就是一个凹陷的一个石灰岩地形，然后他们在里面把它弄成了一座花园。我觉得那个真的非常特别，因为我之前没有看过，所以你就是可以走到它的最底下然后往上看，然后天空就在中间，然后旁边都是一个就是树啊各种花啊，还蛮漂亮，我觉得也蛮值得去的。
大家可以想到就是在地表突然因为石灰岩就是溶解嘛之类，然后直接凹了一个大洞，然后当地的人哦这大洞很酷哦，我们就把它绿化一下变成一个花园吧。现在就变得我觉得会被它就是美到是因为它的规模实在很大，然后我自己觉得它维护得很好，就是它的花都整理得很漂亮，然后藤蔓是直接从它的就是接近地表的地方然后直接延伸到底下到它的洞穴底，我觉得至少有个三四层楼有吗，应该有吼，走下去蛮陡的、欸、
对，有，
所以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洞，对、
那接着呢我们就在12月31号的时候成功抵达阿德雷，准备要去看跨年烟火，
没错，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次到阿德雷，然后就想说哎，不如就来去看一下跨年，那你对于就是那边跨年的整个气氛有什么想法吗，或是体验有什么感觉？
我必须说就是我们目前在澳洲，我们去雪梨还有 Hobart 就是在那个塔斯都看过跨年烟火，
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 Adelaide 是最有氛围感的一次跨年，就是虽然他入场的时候真的是超级挤，反正他就是每一年会选不同的公园作为跨年烟火的主办场地，然后今年那个可能他的入口设计就是比较小，然后就是全部人在就是九点的时候就是想要先看一个 family 就是比较小的烟火就全部挤着然后要进去，然后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很崩溃，但是我们一进去之后发现他场地超级大，
对，
而且他是有主舞台，我第一次在澳洲跨年看到他是有主舞台，然后就会请歌手在那边表演，然后大家就会去买啤酒啊和一些食物啊，然后就坐在草地上面然后边听表演边等跨年，然后他在主舞台的在比较远一个地方有一个表演火舞秀的一个另外一个场地，好像每半个小时就会有一次表演，所以我觉得整体而言在那边是真的不会无聊，然后氛围还不错，就是尤其是到就是最后要倒数快要跨年的时候，就那歌手就很嗨，然后全部人就一起唱歌啊然后一起跳啊，对，我觉得这个是跟在其他城市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刚才说到那一个其实其他城市应该也有类似，至少我知道墨尔本和雪梨也有类似有大舞台的地方，但那些都是要买票的
啊。
对，但南澳我们这次去体验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它是免费的，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机会，你知道吗？看表演，然后去旁边的那边都有摊贩 bar 啊，或是一些食物在那边。但其实你也可以享受到差不多的东西，只不过你要买票，你要先付钱。
对啊，我们之前都
对，但我们之前就是免费仔，
我不会想要特别买票进去。对，
是啦是啦，但那个氛围就是也不错啦，说实在的，Anyway, 对，那就是我们在南澳的跨年经验。烟火就就是大概是那样，这边的烟火不会让你觉得说哦特别厉害怎样，规模就一般般，对。
所以应该说以你想要免费跨年来说的话，阿雷应该是我们目前去过跨年的城市里面你可以体验到最多活动的地方。
那我们在跨年之后啊，我们就陆续去一些它市区周围的景点嘛，像 Barossa Valley 那边有超多个酒厂，然后就是每个都很大间，就是那边的酒庄聚集程度是让你红酒可以喝到饱那种感觉，但是要先预约，就是我们如果没有预约的话呢很容易就被订光了，那你就只能去它外面的咖啡啊喝个几杯这样。那再来我们还有去的一个地方是当地的人非常爱 hiking 的地方，叫做 Mount Lofty。 你还记得那个 trail 有什么刺激的东西吗？
就是一直上坡啊
对，他那个上坡不是就上坡，是可能是让你那种40到50度的那种上坡，
对，就是非常的陡，
然后还蛮长的，就是你持续的在走那个上坡可能半小时就还蛮特别。
我只记得我沿路的心跳大概从180到200真的好累哦。
对，听在那边就是每走个一到两分钟就说哎休息一下好不好？
而且我们还把这个 trail 就是排在1月1号，我 我觉得有点就是延续我们去年，因为我们去年跨年在塔斯，我们也是1月1号去爬那个九杯湾。
对啊，
然后今年1月1号就想说好，那我们也再去爬山吧。
嗯，
然后通常会这样都是因为1月1号其实蛮多店没有开，或者是一些景点我们没有办法去，那你去大自然就是最好的一个时候。
对 对, 对，最 make sense， 你绝对不会关，然后又可以运动这样。
对，就是有点在新年的第一天就登高展望一下，
来看一下我们今年会不会维持一样的传统，
看去哪里咯。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爬完山哦，累个半死之后，我们就跑去了一个地方叫做 Hanover 呢，就是在那边非常有名的德国村，一战时期或二战时期移民到这边的德国人，然后就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德国建筑，但我们都不是为了这些，我们是为了喝啤酒和植物角去的。对，
好吃。
对啊，我这是第一次吃到他的那个德国猪脚吧，然后他有煮的或是炸的脆皮的、嗯、我觉得脆皮的是看起来可口很多了。对，所以我们最后会选那个、嗯、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而且分量很大、
哦、
我们两个人去根本就吃不完，我们后来又外带了一盒走。
对，那一盒好像带去下一个地方，然后又吃到隔天早餐才吃完之类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了 Kangaroo Island。 我不确定就是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地方，那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岛，它大概是台湾的1/8这样子的大小，然后我们是搭船过去，所以我们是车子就上船，然后就跟着一起载过去这样。
Kangaroo Island 那时候你是对它的印象怎样？去之前，
我去之前其实老实说我们那时候做功课做的有点赶，所以我就想说哦、啊、就是一个岛而已，然后就
你对它的理解也太少了吧，
就真的对它没有太大的了解。
你确定不是想说应该有很多 Kangaroo 吗？
就是有啊，可能有这样想啊，但就是不是很了解说要干嘛，我只知道我们订了一个就是要跟海豚一起游泳的什么一个行程，然后其他的其实我们都没有太有准备。而且呢，它的住宿真的超级难订，因为我们是在10月的时候开始订住宿啊和行程那些，然后那时候我去查 Kangaroo Island 的住宿就剩最后一间，就是比较平价的、嗯、就是其他都是你知道两个晚上就是好几千澳币，然后很可怕那种度假的、哦、那种还没人订，但是唯一比较平价就真的剩最后一间，所以我就想说哦马上订，然后订好之后我就其实不太有
放推了。
对，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是就是我们要开车嘛，就是要把车开上船上一起载过去，但是他只能驾驶一个人去开，所以我就是要走就是大家乘客的那个路线先上船、
嗯、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下船的时候也是因为我在等 Nick 的车下来，然后我就去他的 information center 拿了就是一个介绍，而且我那时候还想说哦，应该是一张纸而已之类的，结果他那边放了一个就是有点厚，就是一大本，我就想说哈，只有这个吗？然后反正我就拿着，然后在边等 Nick 的时候我就在看，然后才发现哇他好多地方可以去、哦、
惊为天伦。
对，就是有点超乎我的想象。
你知道像什么吗？像就是你要搭比如说国际线去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飞机上那个座位后面都会放的一大本，就说哦这个国家有什么好玩的，然后很详细的说、嗯、哦 food 然后 travel 那分区域，然后说你可以去哪边玩，就是非常的详细的介绍它。
对，然后那时候我才知道哇有好多地方其实我蛮想去的，因为我们这次只去了3天2夜，然后我个人私心觉得那里要玩够应该要大概5天到6天，尤其如果你喜欢海，因为像我们这次的话我们北边那个海啊那些什么我们完全都没有去到，应该说它岛上的路只有它的主要干道是柏油路，它其他的都是那种坑坑巴巴就是没有开化过的路，所以你车开过去会非常的陡，所以就算它的时速限制是110，我们那时候大概也只能开到50-60，然后就只能，但是它真的很大，所以我觉得留一点充裕的时间会玩得更尽兴一点。
嗯，刚才除了提到的北边还有一个我们路过但没有玩的是那个小撒哈拉沙漠，那边可以玩就是拿着一个板子滑沙，那个我也很想玩，但我们因为想要赶去其他地方我们就只看了一下没有时机去玩。 然后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刚才听说到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可以开车进去，是因为他交通船基本上是被 book 全满，所以他就是下面能塞多少车他就会塞多少车，他都会让只有驾驶座能开门的状况下把车停进去，所以就另外一个地方真的没办法下车，然后船票爆贵。
对，我那时候订的时候吓到，哇、哦，他的船好贵啊！
他船票是可能就是国内线一个人的机票，类似那种贵的程度了。
另外一个我想要提到的是，就是在大概2019年年末到2020年年初的时候，其实澳洲有一场很严重的森林大火，然后那时候其实 Kangaroo Island 是被烧得非常严重的，所以直到我们现在已经2023年年底去了，还是闻得到它空气中有一种就是留下来的那种微微烧焦的那种味道，然后它的树都是这样白白的，然后而且变得很矮小，就它现在还在复育当中，所以如果你是这几年去玩的话，我们现在应该已经好很多了，就是你如果是前几年来去玩的话，应该会觉得哎，好像怎么没什么好看的，就是有点丑丑的。
对，
所以这也是他们现在还在复育，就还在努力，因为毕竟真的是烧光了蛮多树的。
嗯，我们去了蛮多景点，确实就是上面绿绿的，然后底下你还是看得到那种烧过白白的痕迹。然后我们就是还有听朋友说，他刚好那时候大火的时候就在 Kangaroo Island 上面，就是远远的都可以闻到那个味道，然后天空就是乌漆嘛黑的，就是那种灰烬的感觉。
嗯，对啊，就还蛮可惜的，他应该会变得越来越漂亮。所以整体而言，如果大家有去南澳的话，蛮推荐可以排一些时间在 Kangaroo Island 的。
赞成。那刚才提到我们在 Kangaroo Island 待了3天2夜之后，我们就开始要往回了。那往回的话，我们也是不想要直接开一整天的车到墨尔本啊，所以我们中间停了一个地方叫做 Hosen。 在踏上这个公路旅程之前，我完全不知道有这个地方的存在。
对，没错，
它很大，它比我想象中的大。
对，它是在维州的城市，所以我们在最后一天其实就跨过回去维州了，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公路旅行很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你不像搭飞机，你是直接就飞到了一个你想要去的城市，你如果用公路旅行是自己开车，你沿途会经过很多小镇，然后因为你会休息嘛，所以你就会下来走走，然后可能去他的咖啡或附近的一些小店逛一逛，所以就会变成说你不再只是觉得这个地方它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标，就是你亲自去踩过之后，你下次再看到这个地标，你就会想到哦，这个地在这里我去过哪里，然后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会觉得哎，我好像就是对于这一个土地有更多的认识。
对，然后很多都是你没有先计划好的，就是当时候想要停下来，你就觉得哎，想要去看一下一个咖啡，觉得好像还不错，或是你口渴，或是甚至你就只是想要上厕所，然后反而发现好吃的食物，这在这段旅程也有发生。
好，那做完一个我们这次南澳之旅的大概的简介之后，想要先问 Nick， 就是因为我们这次是跨州旅行嘛，你有发现什么你觉得南澳跟维州我们这里不一样的地方吗？
嗯，我觉得第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一个，你知道吗，这次去玩啊心情特别的好还是怎样，你知道吗？我觉得南澳的人非常的 friendly， 就是我觉得他们都好热情哦，然后就会比如说介绍一些景点啊，像那边工作人员都非常热情，所以这点是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欸，其实这点我也有感觉，我不知道平常怎样，但是以我们这次的旅行经验来说，我会觉得南澳人会比较主动来跟你聊天。
哦，你在路上的时候吗？
对。
哦、oh, ，OK。
然后，例如我们在拍照或什么，然后他就看到我们，因为我们这次有带那个 Insta 360，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很特别，就说：“哎，这个是什么？”然后之类的，然后就跟我们聊天。
对对对。
对，然后像我们那时候在忙 Gambia， 我们想要去吃一间泰，但是因为我们以为就是 walk in 就直接去吃就好，结果他说他那一天是全部 book 满的，然后我们本来想说：“哦，好吧，算了，那我们就外带好了。”结果有一桌， 他们就突然跟我们说，欸，我们快要吃完了，然后而且他还直接跟店员说他们快要吃完了，等一下可以把座位让给我们，这样 OK 吗？
他说他好像说 in 10 minutes 就叫我们十分钟，他们快吃完了，我觉得哦太感动了吧。
对，就是他们听到这个话然后会主动帮我们跟店员说，然后店员就说哦好，那等一下弄好了再联络你们这样。嗯，对，然后就觉得很感动。
没错，直接第二天就被暖到了。嗯，哦，然后这也要讲到我另外一个真的是被暖到了，南澳真的蛮热的。不是，是只是冷而已，你知道吗？
真的蛮热的。嗯，你知道那个我们第一天出发的时候还要上班，所以我们第一天晚上其实就开了两个小时，先到 Ballarat， 然后在 Ballarat 的时候，我晚上睡觉是要开电热毯的，嗯，就觉得好冷哦，怎么这么冷？然后就隔天到南澳之后，直接超热。
对，是那种暖意直接朝你袭来，这样的。哦 ，OK， 我觉得我们跨州了，这样。
这边帮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南澳它虽然感觉听起来好像很南边对不对，但是其实它的纬度是比墨尔本还要低的，因为它是有一点到下面之后凹上去，所以其实墨尔本的纬度还比较高，所以它会比较冷一点。
嗯，对，对，没错没错。
但是可能也因为它热，我觉得我那时候在 Mongambia 的时候有被 shock 到的是，我们去了一个点叫 Little Blue Lake， 然后就是很多人会在那边跳水啊，然后在那边玩的一个地方，但是那里苍蝇有够多欸，就是多到我吓死的那个状态。
对，就是密集恐惧症，
我完全不敢把我的嘴巴张开，我觉得好像一张开就有苍蝇飞进来，
会有蛋白质飞进去。
对，然后他们在那边跳水，然后他们每个背后就是可能都有五六七八只苍蝇粘在他们的背上，
但是他们看起来很习惯了，所以我也不好说什么。我想说可能是我们两个太那个了，太 city 了，我也不知道。
对，因为反正我们之前在维州就不是这样，但是我知道就是澳洲普遍来说在夏天苍蝇是真的蛮多的，尤其是你如果去乌鲁鲁，我们目前还没有去过，听说也是非常的可观。
是是，要习惯一下到稍微热一点的地方，在澳洲而且都是特别大只的呢。
哦，对，嗯，真的很大。
对，大家记得就是不要觉得很奇怪，但是你可以先准备好，对，心理上和物理上。
那在这整趟的旅程当中，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看你有没有跟我一样。
我最喜欢的地方应该算是 Kangaroo Island 吧。 Kangaroo Island 对我来说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实在非常的大自然，然后看到很多动物就很开心。因为我们这次去了Seal Bay， 可以看那边的澳洲海狮，然后 Admiral Arc 看到这边的海豹。嗯，对，然后就是很近的距离 哦，我觉得很开心，然后是都是野生的这样。
对哦，大家海狮和海豹是不一样的哦。我们这次还有特别学习了一下。
你要讲解一下吗？哪里不一样？
我现在有点心虚。因为我忘记了。好像是他们的脚吧，有个是两片的，有个是一片。
那给听众朋友来去查一下海狮海豹有什么不一样的吧，可以在这一集的贴文下面留言。
对，我那时候在看那个 Seal Bay 的时候，我真的是舍不得走欸，就是超想要一直待在那，因为就看他们就是出海捕猎回来，然后我们就直接摊在那个沙滩上不想要动，然后我们就看他多久会前进一步，然后就有一只海狮，就是他大概隔个几分钟，然后他就往前再爬一点，然后又倒下来，然后我们就一直看看着他，就是慢慢的终于回到比较靠岸上的地方。嗯，
他毅力大概就维持个可能十公尺，然后就要倒一下。
对，反正就真的很可爱。
对，
然后它的沿途也有很多野生的袋鼠。
嗯，非常多。
对，然后而且在 Kangaroo Island 上面的袋鼠，它其实它的品种跟在 mainland 的不太一样，
因为它与世隔绝嘛，它就在那个岛上。嗯，然后它的毛色比较深，看起来更可爱，我不知道为什么。
嗯，怎么讲啊，就是更像袋鼠的那种。
对，就有点蓬蓬的感觉，就很好摸，我不知道为什么。嗯，
整路都很多，就觉得哇好疗愈哦，很棒。
对，
我也最喜欢那个地方。而且可能因为我原本的期待值没有到很高， 然后结果就看到哇，对，下次会想要再去的地方。
好，那刚才是讲我们两个比较喜欢的地方，那我要问的是，有没有觉得去了觉得啊最还好的地方，下次可能要再访就不会挑那了。
我觉得这个只是我的 personal opinion。
干嘛你还要 disclaimer 一下。
对，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两个都不太懂酒、uh-huh. 然后也不是特别爱喝酒的人，所以我们有排一个行程是去酒庄，然后我就觉得嗯，好像真的还好，而且天气又真的热到我整个觉得我快要昏了，然后喝那个酒味喝不太出来到底每一家有什么差别。所以就是很多人会去南澳会去那个酒庄，但是我就觉得还好，就如果下一次要去的话我可能不会想要去。因为我觉得在维州的酒庄跟在南澳的酒庄其实我是分不出来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的。
好啦，这点我不得不认同。我们两个确实对酒真的还好，但同事们也会推荐去，因为他们也是爱喝酒的，就去那边都可以喝到蛮多不错的酒这样。
对，然后可能就如果有带小孩然后在那边可以耍废一整天这样，但是对我而言我就真的觉得还好。
对啊，因为他那其实不只是只有喝酒嘛，你也可以就在那边耍飞一整天，他那都是像庄园的感觉，然后可以坐在他的那个连像花园啊或草地之类的。
那你呢，跟我一样吗？还是你有别的觉得还好的？
诶，我觉得这次挑的点我觉得都不错，可能对啊，就是酒庄那边因为我们没有订到什么那个 wine tasting 的行程啊，其实也没有真的很体验到，所以确实相较于其他点都有完整的体验就逊色了很多。 嗯， 对，我认同我认同，加一加一。那在这段旅程里面有没有什么最难忘的事？
嗯，其实我有想到两个，就是第一个呢是在我们最后一天准备要开车回维州的路上，因为它整个路程其实很长，我们那一天大概要开接近5个小时才会到我们目标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我们在路途中竟然遇到了道路维修，我当下真的超级傻眼，我想说你这一段在维修，你知道那一段路如果它没有在维修的话，其实我们是大概10分钟就可以开过去了，结果他叫我们要往南绕，我们要整个往下面、然后南往南方然后再绕上去，超级大一圈，大概要多1个多小时的车程，当下是觉得超级崩溃的，
绝望，
超级绝望。然后中间会经过一个小镇，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在那边上厕所，结果上厕所之后就听到前面的人在聊天，然后他们全部都是因为那个道路在维修才被导到那个小镇去上厕所。
对，那个小镇瞬间厕所边超多人。
但是呢没想到就是也因为这样，我们在沿路发现了一个很粉的粉红湖，我们那时候时速其实很快，然后就看到哇那个湖也太粉太漂亮了吧，然后我们就直接马上 pull over， 然后在那边拍照又拍了可能半个小时。
真的，那就是完全 out of expectation。
对，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会经过那个这么粉的一个湖，因为我们原本那一天是要到就是维州有一个 Pink Lake， 然后想说看看它粉不粉，结果我们后来有去就真的不粉，然后我们就觉得天哪，就是在南澳的时候有经过一个就是我们完全之前没有做过 research 而停下来的地方，反而是那一天的一个 highlight， 就觉得哇好漂亮哦。
对，我那时候还记得我还开着时速100的路，然后突然停下来发现哇太粉了吧，然后马上一个转进去那一个湖里面，然后听孩子被吓到你干嘛。但我觉得很庆幸我们在那边停了，那边应该飞得不错的空拍这样。
对，我们到时候会再把它整理出来。对，我们就是现在3月了，连那个跨年的都还没整理。
非常懒。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它比较不是因为景点或什么，比较是因为人，就是我们在南澳的时候有去一个 Art Gallery，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展区叫 Save Me， 然后里面呢其实我不太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展示那些，反正就是有很多那种很残忍的那种模型啊或者是一些画作啊什么的，所以我那时候走过去的时候就觉得嗯好像不是 特别有兴趣，但是我就看到旁边有一对母女，就她的小孩可能才大概三四岁的感觉，妈妈就把女儿抱起来看了一个看起来就是有人类啊还很多长得不太一样的各类生物就在那边互相残杀的一个模型。然后那时候就很意外，为什么妈妈要特别把她女儿抱起来看这个，就下一句话我就有觉得被上了一课的感觉。
哎呦，
他就讲说你看他们这样子是不是会让人受伤难过，然后就说 This is not good, we need to be kind、
嗯、
You are different to me and I'm different to you, we are all different, but this doesn't mean that we can't love and take care of each other。 然后就觉得我当下有被暖到耶、欸、就是我其实是一个出去玩如果看到爸爸妈妈跟小孩就是我会想要特别去听他们会讲什么，因为我觉得在澳洲他们的教育方式都很鼓励自己的小孩去尝试各种事情。
嗯，
因为毕竟跟台湾就是蛮不一样，台湾就说你不要那样，然后你不要吵，你做好或者是什么、嗯、就是比较不一样，所以我有时候就会想要听一下他们爸爸妈妈都是怎么讲话的，所以就听到了这段，我就觉得哇，直接当下马上对这个展览有就是升华的意义。
哇，你那时候是不是很想要在那个博物馆直接拍手，
就是他慢慢就引导他的小孩去让他知道这件事情。
这边的家长确实在就是路上啊我们去听他们讲话，尤其对小朋友真的都蛮正向的，好像我们都可以从他们的对话学到一点东西的感觉。
对，像补充一下刚刚那个翻译，就是说哦，你和我也不一样，我和你也不一样，我们全部的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不代表我们没有办法爱彼此和照顾彼此。
不觉得很像什么总统大选的一个磅礴音乐到后面然后要讲这句话，然后全部人泪流满面的鼓掌，这样好像有一点
对，这个是也让我蛮印象深刻的一段。
哦，哇，你挑的都是比较那个欸，很精华的欸，我的好像很逊，糟糕，怎么办？
干嘛？你最难忘是什么？
我最难忘的听起来真的是太肤浅了，相较于你的。不过我还是得讲，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从一阵子，然后我在 IG 就很常被推到巧克力沾草莓的画面。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平常的搜寻记录啊，还是我真的有 thinking out loud， 我就很想要吃巧克力沾草莓。那我们这次就在就是阿德雷的中央市场找到这个东西，我吃了之后觉得非常开心，我的那一天就被这样满足了， so good， 这就是我最难忘的事情。可是我想太久了都没吃到，然后吃到觉得 this is it。
好的。现在各位听众不知道有没有听到我们的背景音，因为我们刚刚发现就是我们隔壁邻居的两个小朋友出来外面打篮球。
哦，是，
所以可能有一点那个，我不确定有没有收到啦，不过如果有的话大家就自行忽略。
对对，我们家后面就有一个篮球场的感觉。
好，那接下来下一个主题呢，我们想要聊聊公路旅行这件事，给想要来澳洲公路旅行的听众朋友一些注意事项，这样。那第一个呢，就是在开上路之前记得要帮车子做一个胎压检查。
然后这边胎压检查很简单，就是到附近的加油站通常都可以做了。
嗯，可是要记得你不能发动太久，你可能开一公里内最好可以到，然后做一个胎压检查，因为它当它过热之后测就不准了。
对对对，你的胎压在行驶尤其是高速的状况下会变，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开车去的第一件事就检查胎压。
对，然后我们会特别点出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有一次跟朋友出去玩，大概是开两三小时的路程，然后中途就发现哎，我们的仪表板上有一个奇怪的标志出现了，然后我就立马拿下就是很厚一叠的那个汽车的 manual， 然后在那边查，然后才发现啊，他说我们的胎压太低了。
对，
然后我们就整路开的胆战心惊，因为我们在一个荒郊野外，就是没有地方可以补胎压，然后就很紧张。后来开到一个最近的加油站，然后让车子先冷却一个小时，然后我们才补，然后后来测确实胎压是太低了，其实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在这之后，我们每一次要进行一个比较长的公路旅行之前，我们都会去测一下，然后顺便补一下自己的胎压。
嗯，一定要做。 然后第二件事我们想要分享的是，如果在讯号不好的地方记得要载离线地图。那讯号不好的地方是在澳洲非常常见，因为你离开大城市之后到处都是讯号不好的地方，那你就可以从 Google Maps 上面先载离线地图，然后就看你这次行驶的路线大概会经过哪一区啊，你可以分段载起来，至少你在定位的时候不会突然给你切掉，然后就是哎，你也不知道自己开到哪里去了。
对，尤其是你要去的那个地方，如果是你不太熟或者是第一次去，你可能突然间开开没有讯号，你会很慌。
哦，会会会，没错。
补充一下，我们这次在 Kangaroo Island 的时候 ，Nick 是用 Vodafone， 他从上岛之后从来没有接受到讯号过。
对，我在搭船，然后可能才离港口可能几十分钟之后，我手机正式就跟我说拜拜了。我正式回到原始人的生活。
我们真的经过亲身实测， Vodafone 真的在就是比较偏远的地区真的不行。
对，
建议大家用 Telstra 或者是 Optus 的网路，因为像我的是连 Telstra 的网路，然后是都 OK 的，就是几乎都是 OK 的状态。嗯，可能比较偏远的地方还是会有一点断讯，但是很快就会回来。
嗯，
但是 Nick 真的从来都没有接收到过。嗯，我真的也觉得超级傻眼。
没错，2024年实测 Vodafone 一到 Kangaroo Island 就只有 SOS。 我再次看到讯号就是三天后回到本岛。
所以那三天呢，就是 Nick 不是故意没回讯息，是看不到讯息。
哦，对，何止是讯息呢，你也打不了给我这样。
对，所以那时候他如果离开我，我就也不知道他去哪了。啊，
对，没有错。
然后再来是，就是因为如果整趟旅程是远的话，会建议大家在事前安排的时候，就在大概 1.5 小时到2个小时内，就是排一个停靠点，然后让自己可以下车走走啊，上个厕所，买个咖啡，然后休息一下。因为之前我们前面几集好像就有提到，就是澳洲的路真的很直，然后时速就是110左右嘛，但是你在开的时候就很容易就很快就会想睡觉。
嗯，
大概我大概是在超过一个多小时的时候就会开始有点晃神，就我的头就开始往后撞我的椅子，想说哦，快点醒过来的那种。所以这时候真的蛮建议大家就记得要下去走走的。
嗯，
然后其实沿路的话你可以看到蛮多休息站，然后有一些休息站它是有那种简易的厕所，所以如果你要应急的话就可以去上一下。
对，就是也是连接到下一点，常常停下来走一走，也是因为你就比较疲劳驾驶啊，尤其是开长途要安全起见。那在路上我们看到非常多个有趣警告标语，对，你要来分享一下我们看到哪种不同风格吗？
我觉得这点真的有点好笑，我不确定是我们开那个路的原因还是怎样，就是我们到了南澳之后啊，然后它沿途就一直出现说哦，你累了吗？停下来休息一下哦，然后300公尺后就有休息站，就是这类的，就是一直问你累了吗？你眼睛眼皮沉重了吗？什么之类的各种这种。然后但是呢在维州的时候它就是什么 Stop kidding yourself， 然后就是叫你说不要酒驾，
有点凶，
Don't drive。
对，然后就是说哦，千万如果你累的话你就给我滚到旁边休息，
真的很凶。我觉得维州的标语它的语气都很凶。
嗯，
然后在南澳的话就是好像比较就是
亲切一点，
亲切一点，
就是说哦，你就不要这样做，我们建议这样。
对，
好 ，Anyway， 这是我们看到的感觉啦。如果大家在其他州开车或是你有不同感觉的话，也可以分享给我们知道。
然后这里还有一些就是关于开车的一些提醒，就是在澳洲其实尤其是你开到比较偏远的地方，然后你会觉得它的圆环更多，其实澳洲已经算很常会看到圆环的一个地方了。那原因是因为就是在一些人啊车啊没这么多的地方，他会习惯就是用圆环去取代红绿灯。那很多人在刚来到澳洲的时候就会很困惑，想说哎，这个圆环到底是要怎么开进去，因为如果车很多的话你不知道说我到底什么时间点我可以开进去那里。但是其实你就是在进圆环之前先打方向灯，然后告诉大家说你要去的方向是哪里，然后记得就是礼让 在你右边的车，所以如果右边有车要过来，你就要让他。然后相反的，就是、在你左边的车也会让你，所以在你右边没车的时候，你就可以开进去圆环。
对，这是到阿德雷，我是第一次开到了一个双圆环，我觉得超酷。但我那时候 confuse 了一下，但还是安全的开出到我们要去的地方。第一次看到，因为类似就是八字形的感觉，然后先非常清楚知道你要走哪个出口出去，非常有趣，欢迎大家去挑战一下。
对，因为有一些地方其实放红绿灯也是，就是蛮浪费的，因为
是
真的没有什么人、
啊、平常就不太需要啊。
对啊，所以其实用圆环就够了，只是大家一开始看到可能会有一点就是哎、欸，这是什么，怎么开、嗯、这样，所以也是一个小提醒。
那再来下一个是我们在这次公路旅行也很常看到的东西，是超车道，就是他会跟你说你在200公尺外有一个地方可以 overtake，就是你可以看到多了一条线在右边，你就可以记得把你的油门踩下去，超过前面的母鸡。因为常常就是你会发现一堆车跟在一台开得很慢的货车后面的时候，大家都会虎视眈眈，尤其是在那种超级超级笔直的公路，你真的就会需要超车道。
因为它在比较 remote 的地方，它其实就是只有单线道，所以你是不能超车的，你就只能到它超车道出现的时候你才可以超过去。然后一般就是那种大货车或者是卡车，或者是在澳洲很多人会拖着那个露营车，就它后面会拖一个，然后它就没有办法开得很快，所以就会全部的车都跟在它后面，然后我们就会开玩笑说、哦、母鸡带小鸡，就是前面有一个母鸡这样、然后我们就是等超车到的时候就赶快切油线，然后超过它，然后再切回去。
对，大概每几公里就会看到一个这个标语，然后你就记得那时候再超就好，平常不要乱冲。
对，真的会蛮危险的、
对
对，然后记得是要超车的才开右线，如果没有要超车的话千万不要到那里，应该会被很多人在后面叭叭。
对，
想说是要走还不
走开。
然后因为在沿途的时速其实都蛮快的，刚刚前面也有提到，所以想要特别提醒一点是，你如果看到从小路切进来的车，你不要觉得就是哦，他反正他进来他就会再接着开，然后你就没有减速，因为他们其实刚转进来车速比较慢，如果你太晚才刹车你真的是会直接撞上去，所以你可能最好是远远看到那台车要进来的时候就稍微踩一点就是刹车。
其实就很像交流道的那种路口处，有车要切进来的时候你也要记得刹个车，不然的话可能会突然觉得、你怎么离我这么近，其实因为它还没速度还没起来。
对，它一开始的起速会比较慢。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在打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有点搞笑，就是提醒这个会不会很诡异，但是我自己实际上在开的时候会觉得就是时速110这件事情，你在一个很笔直的道路你是感觉不到你自己的速度感的，所以有时候就是当突然间有车出现或是当你突然要转弯的时候，你真的会忘记要减速这件事情。你就会有一点没有在你的 expectation 里面，就会觉得哦，怎么突然间一个急转感觉要甩尾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真的还是要记得要减速，不然真的会撞到。那来到我们今天的一个小尾声，你下一个想要去公路旅行的地方有吗？
我下一个应该会想要再尝试开到这边的东边去吧，因为我们刚才说往阿德雷是往西边开，那我应该不会想要再更西了，更西就到 Perth 不知道要开几天。对，所以我可能会觉得诶、maybe 下一次坎培拉可以尝试，或者是我们更疯狂尝试悉尼，那可能我也不知道开多久，我没有研究过。
天哪，我以为你会说什么 Wilson Prom 啊之类的。
可是那不是一样的，
那没有跨州、
对， 那, 對、那不一样的时间走 啊,
啊，
这个就是如果去坎培拉或是去雪梨啊是以天计算的。
我目前可能不会想要再从墨尔本直接开到某个地方，我觉得真的太累了。因为它的路就是那样，就是很直，我真的开到觉得很累。
或是另外一个大家非常热门的开车的那个路线是布里斯本到雪梨，因为是沿着东岸、那非常的漂亮，
就是飞过去再开这样，
对之类的、
然后再飞回来。
是
我自己很想去的是西澳， 因为我完全还没有去过那个地方，然后它对我来说就是很未知，因为从我落地澳洲我一直都是待在东澳，就完全没有去过西边，那边就是跟台湾零时差，然后就还蛮想去探索看看的，然后还可以看那个微笑袋鼠花卡。
哦， 对，
可爱耶就是那边就是一个还完全没有机会去的，然后在那边应该也是必须要自驾才有办法去看很多的景点。
嗯，看我们 Walker Island
今年有没有机会去。那整体而言呢，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一次我们跨年去南澳的这个自驾之旅，就是非常的满足和放松。欸，其实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就是你知道圣诞节然后放假完全不用工作，整个心情都很放松还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让我印象还蛮深刻的，而且看到很多大自然的生态啊、小动物啊，甚至是刚刚有提到就是妈妈跟女儿说的那段话啊，然后各种会让我觉得是一个很充满温暖和惊喜的一趟旅程。
对啊，我自己觉得公路旅行它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优点，当然就是你随心所欲，你想停哪你就停哪，想停多久你就停多久，然后很多东西都是你没有预料到的，但是回想起来觉得哦，还好我们有去那边那种感觉，那就是会很不错。
那虽然我们刚刚提到在夏天旅行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苍蝇，但是我还是必须要说在夏天旅行很棒的一点就是太阳真的很晚才下山，你大概到晚上九点天还是亮的，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你可以排更多的地方，然后你可以去有更多的机会可以探索。因为我们之前有讲到嘛，就是晚上在澳洲我就会尽量避免开车，因为真的太多野生动物可能会跳出来，然后我也很怕我撞到它，所以晚上我就不开了。所以在夏天旅行的话，你的就是日照时间就会更长。
嗯，这点也蛮重要的。
没错，那如果大家想要来澳洲自驾旅行的话，再跟我们分享吧，或者是你们有去过什么你们觉得哦超适合公路旅行哦超好玩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说。
没有错，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啦。我们刚刚也讲到我们今年真的做了很多事，我们之后会在几集就在慢慢跟大家分享，而且最近也有好多朋友就是想要邀请他们上节目，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新的里程碑啊，和一些故事。所以如果你还没有 follow 我们的 IG STN Talk， 记得赶快 follow 起来，看到我们更多的动态。那也不要忘记帮我们按爱心留言，然后在听完节目之后滑到最下面帮我们留个五星好评，让更多人听见我们的声音。 Pink
Nick，
我们有空的时候在这里
听你说，
拜拜。